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圣洁的忧愁啊，经文在哥林多后书7章2到16节啊。啊，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求主来保守我们啊。阿爸天父啊，祈求你特别的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聆听你话语的时候能够专心。今天的经文比较长一点啊，就祈求你赐下你的恩典，让你的圣灵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以至于我们可以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明白这话语当中的奇妙和奥秘啊，这里面丰富的真理都能够让我们能够浇灌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借着你的道而成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基督徒应不应该忧愁啊？啊，应不应该忧愁？肯定大家说不应该，不应该，因为主耶稣释放了我们哈。那基督徒会不会有忧愁啊？哦，哎，基督徒会有忧愁，对不对？不过有人反对，有人说不应该忧愁啊，不会有忧愁啊，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已经释放我们了吗？拯救我们，我们为什么还会有忧愁呢？有一个叫全福会的基督徒组织，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全福会是特别主张基督徒要快乐的，他们的主题歌叫做《我是个快乐人》。我是个快乐人，要做快乐事。我是个快乐人，要做快乐事。日日敬拜主，喜乐意洋洋，不断的歌唱，用力的拍掌，天天敬拜主，我要开心的赞美主，好不好？啊，这个全福会的，我是个快乐人，我以前唱这首歌的哈。的确，从天而来的喜乐是基督徒的新生命的特征，对不对？啊，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只是在乎喜乐，却不知道基督徒有一天会忧愁的话，这个对福音就有认识上的偏差了，明白吗？啊，基督徒会忧愁的哈，和不幸的人一样，上帝的子民会忧愁。我们从圣经上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义人约伯啊，曾经忧愁，因为他被魔鬼击打，哎呀，非常的苦。然后有一天他就发出感叹，他说：“我的眼睛因忧愁昏花，我的白体好像影儿。”我们刚才读经读到的，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曾经忧愁，他忧愁什么呢？因为他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他为了应许之子以撒，要把以实玛利和他的妈妈赶出去哈，他很爱以实玛利的。神的仆人撒母耳曾经忧愁，因为他看到扫罗王不遵行神的旨意，私自敬拜。伟大的君王大卫曾经忧愁，因为亚沙龙要杀他的儿子。后来亚沙龙他的这个悖逆儿子被杀死以后，他更忧愁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是他的亲生的儿子哈。先知耶利米曾经忧愁，因为他看见以色列的顽梗悖逆招致神的严厉审判，对不对？王后以斯帖曾经忧愁，因为他听见波斯王下了一个命令要灭绝犹太人，对不对？那最后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也是曾经忧愁的。刚才唱的那首歌叫《克西玛尼》啊，当他面对十字架的酷刑的时候，他就圣经说他就忧愁起来，极为难过。然后他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啊！”所以忧愁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经历的事实。虽然我们不应该总是忧愁啊，但是是一个人生经历的事实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忧愁是避免不了，而且有的时候是神拿来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工具啊。忧愁这件事好不好呢？大家觉得忧愁是件好事吗？是好事的请举手。是好事请举手啊，举手。 OK， 好。我觉得忧愁不好啊。箴言15章13节，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就是忧愁会伤灵啊，知道吗？你们有没有见过得抑郁症的人啊？我们当中可能就有得抑郁症的人啊。得抑郁症的时候是不是灵被损伤的感觉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对，所以忧愁会让一个人的灵魂受损。那么既然不好，为什么神让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仍然要经历忧愁呢？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要解答的问题啊。其实我先透露一下，其实今天要讲的主要的意思就是，其实神的心意是好的，他不是要让我们为所有的事情忧愁，他要让我们有一种叫圣洁的忧愁，然后通过这种圣洁的忧愁产生一个悔改的心，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成熟，大家明白吧？啊，所以我盼望今天大家听了这篇讲道，能明白什么叫圣洁的忧愁，以至于你可以靠这个圣洁的忧愁，生命成长起来啊。好， 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今天的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二到十六节啊，有点长。我想这样好吧，姐妹读，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好吧？可以吗？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哈。姐妹读双数节，弟兄读单数节，所以姐妹先读。OK， 好，好。
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
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共死。
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恐惧怕。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不但安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们，叫我更加欢喜。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
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受亏损了。
因为你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
忧愁
是叫人
死。
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来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
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
我若对提多夸赞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赞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
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兢的接待他们，他爱你的心肠就越发热。一起读最后一节。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好，感谢主的话语哈。所以这个经文比较长，而且其实如果你自己读的话会发现比较难读，所以我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来解释这段经文，以至于你以后在自己读的时候能够知道这段在讲什么。其实这段蛮重要的哈。那我们上次还记得吗？我们上次讲的那个讲到讲了什么还记得吗？叫做圣洁的呼召，对不对啊？神呼召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子民啊。那么这个当时上次讲的是第六章的十一节到第七章一节哈，这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用了一个很长的篇幅来为自己的使徒身份辩护之后，然后他给哥林多人的请求。就是他有一个很长的辩护，他说我是真的使徒，我做的工作是使徒的工作，然后他就开始请求哥林多人干什么，接纳他，对不对啊？所以上次讲的是圣洁的呼召，他请求哥林多人接纳他，同时要成为圣洁子民，不要再跟那些敌对他的假教师来往了啊。所以我们要留意哈，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整个书信的结构，因为哥林多书信圣经学者认为它的结构比较复杂一点，我们要知道它的结构哈。 请大家记得一章一到十二节到六章十节是保罗为自己的一个长篇的辩护，一章一到十二节到六章十节哈，六章十一节到七章一节是保罗为自己辩护之后给哥林多人的请求，我辩护完了，然后我要请求你接纳我，对不对？六章十一到七章一节，但是请大家记得哈，这还只是请求的前半部分，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七章的二节到七章十六节是这个请求的后半部分，明白吧？啊，而且你会发现这两部分其实是平行的。不信你打你翻开圣经，你看六章十三节跟七章二节，其实那个话语非常的像。六章十三节说：“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对不对？”然后七章二节他说什么呢？说你们要以心地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这两句话几乎一样的啊。那么保罗是不是在说重复的话呢？其实不是，有区别的哈。圣经学者研究下来发现，六章十一到七章一节是保罗对这个整个这个哥林多教会说的话，其中有一部分人其实还没有接纳保罗，所以保罗呼召他们要有圣洁，要分别为圣，明白吗？啊，重点不一样。然后七章二节到七章十六节其实是保罗对那些已经接纳他的弟兄姐妹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叫圣洁的忧愁，他提的不是呼召，是忧愁。这个里面稍微有一点点重点是不一样的啊。虽然是对哥林多人请求，但是不太一样。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上次讲到，其实讲的非常严厉，讲到审判，对不对？因为其中有一部分是对还没有接纳保罗的，或者说不信主的人说的。但是今天这个话呢，其实是主要是对基督徒说的，因为他们接纳保罗，他们接纳神的使者啊。好，所以请大家留意。那么今天的讲章的中心思想哈，请大家看这个 PPT。中心思想是基督是忧愁的圣洁主，圣洁的忧愁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啊。讲章分为三部分，七章一到七节，圣洁的忧愁带来极大的安慰。七章八到十一节，圣洁的忧愁产生真切的悔改。七章十二到十六节，圣洁的忧愁是神在人心里的工作啊，大概分成这三部分。好，我们一起来读啊，分析讲解这段圣经啊。首先，我们来看七章二节，保罗说：“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啊，我们知道保罗在请求哥林多能接纳他和他的宣教团队，对不对？为什么呢？他提了三个理由。他说：“我们未曾亏负谁，也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我们知道保罗的工作是兢兢业业的，所以他服侍教会，他在工作上没有亏负过谁。我们也知道他传讲的是纯正的道理，纯正的福音，所以他也没有败坏过谁。然后他服侍教会也不求回报，所以呢，保罗说他也没有占过谁的便宜。那我告诉大家，这就是一个好传道人的记号，明白？他工作兢兢业业，他传讲是纯正的真道，然后他的服侍也不求回报。啊，这保罗让我们看到一个好传道人的样子哈。但是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好像给哥林多人施加压力，你看我对你多好啊，对不对？然后你应该怎么样，对吧？但是所以呢，保罗马上就开始紧接着就加以解释，其实不是要哥林多人强迫哥林多人去接纳他哈，而是让哥林多人去做正确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哎，七章三节我们再一起来看，他说：“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啊。”保罗请求不是要给对方定罪，不是要给对方施压，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在福音里面去鼓励哥林多人。他不是为了定罪，他是为了鼓励哈。那么为什么鼓励呢？出于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七章一到七节，二到七节哈，刚才讲错了，那个三到七节的一个最主要的论述哈。我们一起来看，首先保罗鼓励哥林多人的第一个原因是保罗跟哥林多人是同生共死的一个共同的生命体。七章三节保罗继续说，他说：“我已经说过了，你们常在我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共死。”这个词啊，同生共死这个词啊，如果你查原文你会非常的震撼，叫做同死共生啊。它的语序是先死后生，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保罗跟哥林多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奠定在耶稣的死与复活基础上，死和生代表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对不对？所以保罗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然后与 这个哥林多人同死同复活，明白了吗？啊，好，那么既然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看到没有，作为一个以基督为基础的生命共同体，那么请问应不应该彼此定罪？不应该。今天教会的牧师应不应该定罪这个信徒？不应该，因为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应该彼此信任，彼此鼓励，对不对啊？所以保罗说，我不是为了这个来定你们的罪，是来鼓励你们的。七章四节就是一个大大的鼓励哈。七章四节，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的夸口，我满是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分外的快乐。哇，这个保罗对哥林多人大有信心啊，看到没有？虽然哥林多人拒绝他，但是保罗对他们大有信心，看到吗？而且还常常在人家面前还什么呀，夸口啊，夸赞哥林多人。你看这个哥林多人虽然拒绝我，但是他们多好，他们是个问题很多，但是是神的教会啊，啊，这些人是神所拣选的啊。所以虽然哥林多人的态度让他感到痛苦，但是他的心啊，这里说一切的忧患很有可能就哥林多人给到他的，但是他的心仍然被从神而来的安慰和喜乐充满。那、啊、这是一个传道人应该有的一个心态。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弟兄姐妹，我们之间不要彼此埋怨，不要彼此定罪，而是要彼此信任和彼此鼓励。凡事说造就人的话，用安心说诚实话，然后一同生命成长，大家明白吧？啊，但是这个还不是保罗鼓励哥林多人的最重要原因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啊，虽然同生共死很重要啊，哥林多人，我跟你同生共死，所以我不给你定罪。但是还有个不给定罪而是鼓励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保罗说提多带了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哈，第七章的五到六节，保罗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丧气就是灰心哈，灰心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们。我们知道保罗的宣教旅程总是充满危险的，对不对？他当时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在哪儿呢？在马其顿这个地方。马其顿他有没有危险？有啊，建立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被人家打出去，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呢，在马其顿这个地方他遭受很大的患难，叫外有征战，内有恐惧。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外有征战，内有恐惧，有没有？是不是很大的患难，很痛苦？是不是？是吗？保罗很痛苦啊，对不对？那我问你，接下来是什么安慰了保罗？我们来看哈，刚才说什么？他说，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安慰我们。我们知道神在苦难中是安慰人心的，对不对？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十三节，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啊。我读这节经文是因为保罗在这用词啊，跟那个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十三节是很类似的。那么神用什么方式来安慰保罗的呢？这里讲到了提多，对不对？提多干了什么？哎，提多带了一个好消息。提多带来什么好消息啊？提多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哥林多人回心转意了。我们一起来看七章七节哈，不但借着他，对吧？提多来没什么，提多来也是个好消息哈，但是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动和向我们的热心都告诉了我们，叫我们更加欢喜。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提多带来一个好消息，哥林多人回心转意了，他们再次的接纳保罗，大家明白了吧？啊，而且他们怎么接纳的呢？也有三个行动，很有意思啊。他说他们的想念哀动和向我的热心。我们前面七章二节讲过保罗有三个行动，对不对？证明他是一个好使徒，对不对？然后这里呢，哥林多人也以三个行动来回应保罗的这个爱啊。他第一个是想念，他们开始想保罗了。拒绝，如果再度拒绝，一直拒绝的话是不会想念的，对不对？他们开始想念保罗，然后他们哀动了，他们为没有接纳保罗而哀动，对不对？第三个，他们重新燃起对保罗的爱的心，看到没有？所以这三个行动表明他们真的是回心转意了啊。好，那么我想问大家啊，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要在告诉我们什么？ 保罗请求哥林多人接纳他，然后他说这不是定罪，然后他提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我们是同生共死的，接下来哦，最重要的哦，是因为你们接纳了我，对不对？你们的回心转意，我得到了极大安慰。所以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我告诉大家，你仔细看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其实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人心的回转是带来极大的安慰。人心的回转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是错了，真心悔改并加以改正，这是多么令人安慰的事啊！弟兄姐妹同意吗？是不是啊？尤其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的时候像保罗一样面对一切的患难，那个时候是什么能够安慰我们呢？人心的回转啊，悔改啊，转向神啊，明白吗？我在我们非常痛苦的时候，当我们听见我们的家人朋友心意回转归向主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喜乐啊，对吧？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弟兄姐妹得罪我们的时候，他们来请求你宽恕的时候，人心回转，我们是多么的喜乐啊！当我们自己犯罪愿意悔改的时候，承认自己罪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喜乐啊！哎，我讲到这儿，也许有人不认同啊。你说我好像从来没有感觉有多么大的喜乐，我心里稍微有点小高兴是有的，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反省，这段经文其实让我们反省。请问弟兄姐妹，在你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才是你极大的安慰？是心意的回转，还是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会不会是事业上的成功？比如说，会不会是金钱上的富足？比如说，会不会是儿女考上名牌大学？哎呀，你知道做父母非常的痛苦啊！哎呀，主啊，实在太痛苦了，经济压力很大。哦，我儿子考上了哈佛大学，哎呀，这简直是人中人，人中凤凰。哎呀，实在太美好了。然后呢，这就安慰我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有的话，告诉你，实在太可怜了。极大的安慰是心意回转。你应该说，我儿子信主了，明天受洗，我简直高兴到无与伦比了。那这就叫极大的安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审视一下，是什么才是你人生极大的安慰？这段经文主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一点。好，圣经让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很在意人心的回转啊。你们记得吗？他曾经讲过两个比喻，讲哪两个比喻呢？第一个比喻叫做寻找迷羊的比喻，是不是？还记得吗？寻找迷羊比喻，路加福音15章4到6节，你们中间有谁100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这个就是寻找迷羊的比喻。另一个比喻是寻找一块钱的比喻，就跟着这个比喻后面，《路加福音》15章8到9节，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讲完这两个比喻，主耶稣就下了个结论啊，什么结论呢？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人心回转，对吧？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有这样为他欢喜。”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信主了，哇，你可能什么都没听见，但是在天上发生了什么事？天使都在拍掌，哇，这个人信主了，人心回转，对不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人信主了，那整个教会是整个教会最值得庆贺的事情了。我记得我们以前总是庆贺生日，对吧？生日会。这个生日会的时候最热闹，哇，这个我完全错了，应该是洗礼的时候最热闹，对不对啊？所以人心回转才是最大的安慰。弟兄姐妹，会不会成为你最大的安慰？你儿子女儿信主会不会成为你最大的安慰？你走上一条十字架道路会不会成为你最大的安慰？如果不会的话，说明你的心还在这世界上啊。 浪子回头的比喻还记得吗？其中那个小儿子，对不对？小儿子浪费资财，然后离家出走，然后把父亲的一半产业全部浪费掉了。然后呢，他最后混得太惨了，连猪圈他都待不下去，最后他只能回来。他回来的第一句话，他说：“父啊，我得罪你了，哎，我真的是很抱歉。”他回转了。然后这个父有没有定罪呢？没有，一点都没有。他搂搂抱抱，那个父拥抱这个孩子，给他戒指戴上，给他袍穿上，然后跟他说：“赶紧把这个小儿子的狐朋狗友都请来。呵呵”然后呢，给他那个办一个宴席，庆贺的宴席。最后这个大儿子搞得很不高兴，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看，人心的回转，是不是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所以哥林多人曾经拒绝保罗，对不对？但是现在他们人心回转，又愿意接纳保罗。保罗为什么给他定罪啊？这不是最大的安慰吗？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建议你们不要去世上找安慰，真的，你要找安慰，要找在基督里找安慰。一个人在基督里人心回转、悔改，才是最大的安慰。所以我在这边要发出一个挑战，就是，请问今天安慰你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在安慰你？我跟你说，如果不是这个安慰，其他的安慰都是虚假的、暂时的，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又不满足。好，所以这是这七章二到七节的经文。好，哥林多人人心回转给保罗带来极大安慰。那么问题有一个问题哈，你有没有想过，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哥林多人心意回转的呢？这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讲解的内容。好，这是七章八到十一节，对吧？我们首先要从一封叫哥林多人忧愁的信讲起。我们来看七章八节，保罗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这里要讲一讲背景，就是哥林多，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几封信啊？如果你们上过圣经新约重览的话，就知道第四封信，对不对？按照圣经就是第四封。保罗在前面还写过一封信，那封信对哥林多后书至关重要。那封信叫做严厉的信，虽然那封信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从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看到，那封信其实是一封蛮严厉的信。保罗态度非常严厉，然后他是在指正哥林多人的错误、错谬。责备他们，严厉的责备他们，要求他们要悔改，就那封信大概是这样的啊。但是那封信呢，因为写的很严厉啊，很严厉，所以呢，那封信呢，保罗一想，哎呀，糟了，哥林多人会不会因为我说话太严厉，忧愁了？大家弟兄姐妹，大家觉得会吗？有的时候，如果你听到有人跟你说非常严厉的话，你都没有得救啊，你赶紧，你要怎么样怎么啊？哇，你会一下子懵在那里，你说哇。这个很严厉哈，对，所以保罗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然后他都能够感受到哥林多人收到信以后开始忧愁了啊，那我们的信仰到底是真的吗？啊，所以他有些懊悔写那封信，他担心他的严厉伤到哥林多人的良心啊，以至于他们的生命不能成长。但是我告诉大家，好消息来了，提多回来报告说哥林多人悔改了。什么意思啊？就是那封信虽然严厉，但是产生果效，是不是啊？对吧？哦，所以呢，保罗说啊，我以前呢虽然懊悔，但现在不懊悔了，因为那封信虽然严厉，虽然给你们带来忧愁，只不过是暂时的，结果结出了一个忧愁的好果子，那个悔改的好果子，明白吗？好，那么这个果子叫什么呢？叫做悔改。我们一起来看第七章九节哈。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忧愁有什么好开心的？不是忧愁，是忧愁中生出懊悔。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懊悔这个词啊，就是悔改在这个希腊语原文当中是一样的只不过中文和合本翻译成懊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翻译成懊悔，不是直接翻译成悔改那保罗的信确实让哥林多人忧愁了，从这节经文确实看得到没有人喜欢严厉的责备嘛，确实忧愁了哈。但是这个忧愁没有让哥林多人因保罗严厉的话而受到 损伤，反而啊，从这个忧愁当中结出了悔改的好果子啊。所以这个忧愁好不好，弟兄姐妹，好不好？好吗？所以我问大家，在你懒懒散散的时候，如果这个传道人去指责你的罪，是件好事吗？在你偏行己路的时候，传道人指责你是件好事吗？虽然会暂时让你忧愁，但是其实会产生一个悔改的果效，是好的哈。对，所以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按着神的意思忧愁。你看这里是不是写的按着神的意思忧愁？什么叫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哦，太重要了。其实这是神的心意，不是保罗的意思啊，对不对？哦，就是，那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了，神有的时候会借着忧愁让你产生悔改，这是他的工作，是不是啊？所以基督徒应不应该听责备的话？嗯，应该。基督徒会不会有忧愁？一定会。这个忧愁从哪里来的啊？有可能是你自己的罪，但是也有可能是从神而来，要让你改变以至于你的生命成长的。所以大家如果刚才有人举手说我说谁喜欢忧愁，那俩举手喜欢忧愁，阿们。说明你们对忧愁的理解确实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其实有的时候当忧愁来临的时候，不要说哎呀实在太不好赶紧去掉它，要思想一下是不是神在呼召你悔改，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是按着神的心意忧愁啊。按着神的心意忧愁产生悔改的忧愁也被称为叫圣洁的忧愁，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对吧？你说这个圣洁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叫圣洁的忧愁呢？哎，我告诉大家很重要，确实是圣洁忧愁。因为按着神的心意忧愁跟世俗的忧愁是不一样的，是分别为圣的忧愁，明白吗？所以叫做圣洁的忧愁，分别为圣的忧愁。我们来看第七章十节，保罗是这样说，他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怎么样？哦，太恐怖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所以这个忧愁按着神的意思，而不是按着世俗的标准，对不对？所以是分别为圣圣洁的忧愁。世俗的忧愁是怎么样的呢？不是叫人产生悔改的心，而是叫人死在过犯罪恶中。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世俗的忧愁叫人死？就是你本来活在一个罪恶败坏的世界里，你已经很痛苦了，你已经活在罪恶中了，结果这个罪恶又让你忧愁，就是那个就愁上加愁，罪上加罪，以至于你死在过犯罪恶中。一个死人是不会动的啦，所以你就沉溺在过犯罪恶中，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些没有信主的得抑郁症的人，他们真的是好痛苦，他们活在一个有人说他们活在一个地狱里面，出不来，极其的痛苦。因为他们不光活在罪中，他们还死在罪中，因为他们的忧愁让他们死掉，是不是？那这个就是世俗的忧愁。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过，很恐怖很可怕啊，世俗的忧愁。但是圣洁的忧愁呢，是能够让你走出来的忧愁。为什么？圣洁的忧愁产生悔改。哎，有人说圣洁的忧愁，那个当我忧愁当我信主的时候，哎呀耶稣基督哎沾满我，我觉得很好啊。没错没错，这是暂时的忧愁，这是暂时的。最重要的是他耶稣基督的恩典有没有让你悔改，让你悔改以后才能摆脱罪的捆绑，从那个忧愁当中走出来，明白吗？然后走向完全的圣洁和最终的得救啊！大家明白了哈，这个是圣洁的忧愁。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碰到一个年轻的财主，他就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世俗的忧愁，还记得吗？那个年轻财主来到主耶稣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呢？哎呀，耶稣看看不错啊小伙子，他回答他说，你要想得永生，就当遵行神的诫命啊，律法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做到了吗？年轻财主说，哦，这一切我都遵守了，然后还缺什么呢？然后主耶稣说，哦，你若做完全人，就是成为圣洁啊，完全人，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主耶稣呼召他走一条十字架道路，撇下一切跟从耶稣。 然后接下来这个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后面还有一句话，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请问这个年轻的财主为什么忧愁啊？地上的产业，哎，弟兄姐妹，告诉你啊，你在深圳有五栋房，两栋学位房，一栋两栋豪宅，这个我记得最清楚，两栋学位房，两栋豪宅，加一栋五层的别墅。我觉得你要放下这些，撇下这一切，跟从主，除非神动工，对吧？是不是？对吧？所以产业太多其实是个阻挠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年轻人产业很多，最后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请问他得救吗？最后一定不得救呀，从这个表现来看是不得救，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什么忧愁？世俗的忧愁啊。那世俗的忧愁导致什么？死，对吧？世俗忧愁导致死，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问大家啊，如果今天主耶稣站在你的面前对你说同样的话，你若愿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分给你身边教会里的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你的回答是什么？我问大家，你回答是什么？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会不会让你感到忧愁啊？啊，哇，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任会的确会让你感到忧愁啊。 OK， 好，求主保守你哈。不过我还没讲完，等讲完后面是给你的安慰哈。所以世俗的忧愁是什么呢？是为钱忧愁，对不对啊？哎呀，世俗忧愁为钱忧愁，但圣洁的忧愁呢，是为自己邻里的贫穷忧愁。哦，主啊，我对圣经知道太少了，所以我很忧愁啊。你们忧愁吗？世俗的忧愁是为自己身体健康发愁，对不对？又得了个什么病啊，得了个什么结节，对不对？这照那个 B 超照出来一个什么一个东西，对吧？哎呀，回家路上忧愁啊。圣洁的忧愁是为你灵魂的健康忧愁。哎呀，主啊，我平时啊被缠累的罪捆绑的不得了啊，聚会也不能够经常来，怎么办？有这样的忧愁吗？世俗的忧愁是没有考上好的学校发愁，糟糕了，这个孩子前途怎么办？圣洁的忧愁是没有认识神而发愁啊，这个孩子没有认识神啊，怎么办？主啊，我对你认识太少了，以致体会不到十字架的爱，你忧愁吗？忧不忧愁？世俗的忧愁是为丢掉工作发愁，对不对？圣洁的忧愁是没有尽力服侍神，在教会里面工作发愁，对不对？主啊，我信主很久了，从来都没有服侍过教会，只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你愁吗？所以当你的心被世俗的忧愁占满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会来到教会里面迫切的祷告，弟兄姐妹请为我祷告，我现在经济不好，孩子不听话，孩子上不了大学，健康出问题，然后呢工作也丢掉了，你说我怎么办？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世俗的忧愁他也表现得很敬虔，也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而且他还读经翻圣经啊，哪段经文可以安慰到我啊？是不是啊？这叫世俗的忧愁，但是这个是不蒙神喜悦的。好，请大家记得哈，七章九节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七章九节和合本翻译的不是很清楚，按照原文的直接翻译哈，应该叫做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悔改，以致没有后悔的得救。这个没有后悔是修饰，可以修饰悔改或得救的一个形容词。啊，但是在这句句子里，这个没有得救到底是形容哪一个呢？那很多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有不同的翻译哈。但是按照语序来说，这个没有后悔是跟在得救后面的，所以有些那个圣经学者认为说，按照直接翻译应该被翻译成叫做没有后悔的得救，那这个好像听起来不太通啊，所以他们就翻译成没有后悔的悔改以致得救。其实如果直接翻译应该是没有就是以致悔改，产生悔改以致没有后悔的得救，以致这个得救是没有后悔的啊，是这样来翻译。那什么叫做没有后悔的得救呢？其实就是没有遗憾的得救。什么叫没有遗憾的得救呢？哎，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例子，就什么叫遗憾的得救。有个人叫罗德， 这个罗德的得救蛮遗憾的啊，有人称之为叫勉强得救，什么意思啊？罗德啊，他本来跟亚伯拉罕住在一块挺好的，但是他贪爱世界，对吧？他的账目渐渐移向索多玛，最后住在索多玛这个被灭绝的城市当中。然后他住在索多玛呢，等到天使来灭绝这个城的时候，他不愿意走，还迟延，他还舍不下那些东西，最后还是走了，因为神的救恩。但是呢，他妻子跟他走的时候还是贪爱世界，神说不要往后看，往后看你就变成岩柱，他妻子还是忍不住往后一看，变成岩柱，对不对？然后他的两个女儿呢，也沾染了当时索多玛的淫乱之风，最后在一个山洞里面跟他的父亲罗德，跟他们的父亲罗德那个乱伦，最后就产生了两个淫乱的后代，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得救叫做勉强得救，这个得救有没有遗憾？我觉得是很大的遗憾。虽然罗德得救了，可是他的家人，与他相处这么长时间的家人却没有得救，是不是很遗憾？对不对？而且罗德的得救在天上想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奖赏。我们知道得救不光是得救，也有天上的奖赏，对不对？有人勉强得救，有人在天上得五座城，有人在天上得十座城。罗德的得救不是是勉强的得救，是有遗憾的得救。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七章九节告诉我们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看到没有？什么道理啊？圣洁的忧愁产生什么？悔改。悔改产生什么？没有后悔的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一生应该是悔改的一生，这是荣耀的，在天上有极大的奖赏。如果你这一生虽然悔改过一次，但是不悔改，总是刚硬悖逆，有可能你最后也是得救，但是像罗德一样勉强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在座的当中可能有很多贪爱世界的人，你可能是得救的，但是你可能是勉强得救了，明白吗？你要悔改，这就是神在这些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明白吗？好，所以圣洁的忧愁产生悔改啊。但是我跟大家再说哈，我这次要讲仔细一点，什么叫悔改？有人把这字拆成两个字，要悔要改。那我问你，什么叫悔嘛？然后又什么叫改嘛？哦，悔是在心里的，改是在行动上的。对对对，没错。能再讲具体一点吗？讲不出来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那个托马斯华生写的一本叫《悔改真义》这本书。他说悔改有六个表现啊，我在这里不分享他的这本书哈，我讲完道以后我去整理整理给到大家。但是我告诉大家，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悔改，我以前从来没有读到过，后来在这次预备讲章的时候读到了。我们来看七章十一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我查了很多圣经解释的书，这段都略过去了，这个七个字太重要了啊，不能略过去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七章十一节是什么意思啊？你看你们照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哎，如果你读前一节经文，应该生出什么？生出什么？请问生出懊悔，对不对？生出悔改，对不对？保罗在这儿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就生出什么啊？生出何等的殷勤。所以这两节经文是平行的，明白吗？保罗在解释什么叫悔改啊？悔改是什么？保罗说悔改是何等的殷勤。如果你读希腊语原文，你就知道何等殷勤以后，接下来殷勤冒号后面有六个词，这就是原意。保罗说悔改是什么？是何等的殷勤冒号有六个方面，这跟托马斯华生讲的很类似，六个方面：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哇，那这怎么解释呢？对不对啊？我告诉大家哈，第一，记得了，悔改是一种殷勤的表现，真正的悔改是能够让周围人感受得到的。请问你能不能感受到一个人做事很殷勤，做事很勤快？能够，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人在你身边，这个人悔改，你会感受到，哇，这个人不一样啊，对不对？跟平时不一样，这叫殷勤，对不对？很热心，很殷勤，在不断的努力的改变自己， 这个殷勤包括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自诉。自诉是什么意思呢？就在法庭上自我辩护，这叫自诉啊。所以悔改是什么？悔改告诉大家，第一件事悔改是知罪，你必须知道自己的罪。哎，请问你都不知道自己的罪，你怎么辩护呢？你知道那个律师啊，在法庭上给你辩护之前啊，他要问清楚，哎，你到底有没有杀人呐？你得告诉我呀，对不对？所以悔改的第一个表现叫自诉，自诉包括第一知罪，你必须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第二个，必须知道恩典，你才能为自己辩护，对不对？你知道罪还不够，你还必须知道耶稣基督的恩典。哦，神呐、啊，我知道我犯罪了，我犯了十恶不赦的罪，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拯救了我，他的宝血遮盖我的一切的罪，洗净我一切罪，这叫做自辩，对不对？所以一个悔改的人，他是一个信徒，他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同时他也是一个知罪的人，自诉。第二点，他恨恶自己的罪，叫自恨啊，恨恶自己的罪。哇，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爱我的耶稣基督啊，是不是啊？耶稣基督这么爱我，我真恨我做了这样的事情，伤了他的心，实在是不可挽回啊，那这叫自恨，对不对？所以你对罪恨不恨，你恨不恨这个罪。第三个殷勤的表现，恐惧。什么叫恐惧？哇，我千万不能再犯这个罪了，太恐怖了，对不对？所以产生对神产生敬畏的心，害怕犯罪。弟兄姐妹，你害怕犯罪吗？比如说这微信我们以前讲过的微信小程序，你看看啊，那个小片子看看没问题的，你看看这不是罪啊，可是你沉溺其中就是个罪了，明白吗？你不能自拔就被他抓住了，其实里面有拜偶像的成分，就是罪了。你害不害怕呀？你如果不害怕，你还是看啊，没关系啊，我看我觉得自己能把控得住的啊，我看最后看了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过掉了，哎呀，算了。这叫不畏惧罪，不恐惧。真正悔改的人是害怕犯罪的，明白吗？这是第三个啊。第四个表现，想念。想念什么？想念是一种渴望。渴望什么？原文可以翻成渴望。渴望什么？渴望过圣洁的生活，渴望从罪里面出来，对不对？渴望过圣洁的生活啊，摆脱罪。第五个，热心。那这里就讲到行为了，前面四个都是心理活动，但是这里热心，热心什么？热心去实践出这个改变自己的生活，实践出圣洁的生活方式，去改变有罪的这个言行举止，这叫做热心。第六个，最后一个，责罚。这个词最难解释啊。责罚呢希腊语原文可以翻成复仇，就复仇跟这个罪有什么关系？还有惩罚 ，punishment， 惩罚 ，revengeance， 复仇 ，punishment， 惩罚。这个自责跟复仇跟惩罚有什么关系啊？你仔细想哈，我要去惩罚罪，罪看起来像一个人，像个仇敌，罪是我的仇敌，我要去惩罚他，我要去向他复仇，他伤害了我，他让我死掉了，我要去惩罚他，对不对？我要去复仇，什么意思？第一，你要与罪征战；第二，你要把罪致死掉，征战的结果就是致死掉。所以最后一个自责是什么意思？是致死你的老我，致死你的罪，这是最后一个表现。所以我问大家哈，从这一段经文当中，简单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是怎样的？他一定是一个殷勤改变的人，这个殷勤包括他知罪，他认罪，他知道在上帝面前怎么为自己辩护，他知道恩典，他恨恶罪，他恐惧再次犯罪，他想念渴望圣洁的生活，他以实际的行动去热心活出圣洁的生活，最后他持续不断的与罪征战，致死他的罪，这叫悔改。弟兄姐妹，你们悔改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的话语一经解开，发出亮光，照到我们的心里面，对不对？所以神要我们借着他责备的话语产生圣洁的忧愁，因为他要我们产生真正的真切的悔改。所以请想一想哈，一个人对自己的罪不忧愁，认为无所谓，他是一个真实悔改的人吗？如果他不悔改，又怎能说他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呼召我们有真正的悔改，就好像哥林多人那样。 所以那个你看最后一节经文很有意思啊，七章第几节？七章十一节最后一节经一段经文，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什么叫在这一切事上？前面他讲了什么？他讲了，在这各悔改的各个方面了，哥林多人都表明他们的圣洁。这什么意思啊？哥林多人在悔改的各个方面都表明他们真的悔改了。所以我问大家，你觉得哥林多教会的人好，还是你信仰好，还是你的信仰好？你们都会说哥林多教会的人信仰好。我们一开始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说，哎呀，哥林多这个教会烂得不得了啊。你们没发现其实你们自己比哥林多人更烂吗？好，所以这是讲章的第二部分哈。第三部分给到大家安慰。好，哎呀，有人听了以后就，我不太喜欢责备，我好像也没什么后悔的啊。我写这段是因为我想到教会里面可能有些心地刚硬的人啊，我也不想忧愁，因为神赐给我喜乐啊。有人确实这样说，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呢，那今天这个讲解这段神的话语就白讲了，因为他要让你悔改。但是呢，我想说他的这个反应是正常的。什么意思啊？我想引出下面一段意思，就是说我前面的话让大家产生了忧愁吗？没有啊。我有没有产生忧愁啊？ OK， 是圣洁的忧愁还是叫你死的忧愁？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对，那到底我到底怎么悔改啊？我平时爱世界，我应该怎么翻转啊？我告诉大家，最后这段经文讲的是圣洁的忧愁是神在人心里的工作，若非神动工，你是很难靠自己悔改的，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常常去祷告求神啊，求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啊。你说我是怎么看出来的？ OK， 接下来保罗的话就让我们隐隐约约，但是其实你仔细读你就能够读出来，确实这个意思。不信的话我读给你们听哈。有主要分成两段哈，第十二到第三十三节是一段，第一段，第七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说：“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亏负的。人要在神面前把你们，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为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你们我们就更加欢喜。”我读完以后说：“你这在讲什么？”是不是这段经文可以在讲道中略掉？没读明白是吧？或者说读明白但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们仔细听啊，这段经文如果你仔细想，你会觉得匪夷所思。什么叫匪夷所思啊？哎，保罗在这里说他写了前面一封信，对不对？前面封什么信啊？不是哥林多后书，是什么？那封严厉的信，对不对？那封严厉的信是干嘛的？呼召哥林多人悔改的，对不对？可是保罗在这儿说，哎，不是。他说，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那封严厉的信，却不是为那亏负人，也不是为那受亏负的，就是不是为了这些人写的，乃是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而是把那些接纳保罗的人悔改的人的热心表明在这个信里面，通过这个信表明出来。啊，这什么意思啊？保罗你知道他们要悔改吗？保罗好像在写信的时候就确定他们一定会悔改。我问你为什么？只有一个答案，保罗相信神是动工的。在多年的服事当中，保罗已经对神很了解了，他知道神是应许的神，神是信实的神，对不对？保罗知道他的祷告，为哥林多人祷告，他这个严厉信出去以后，神一定会动工，因为神是这样工作的，神爱哥林多教会，否则也不会建立那个教会。无论这个教会再烂，都是哥林多教会，都是神的教会。请问是神的教会，神有没有主权？有主权。神会不会动工？一定会动工。神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他的仆人给他写一封严厉的信，他们就悔改。保罗相信这个。所以保罗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保罗认为圣洁的忧愁，产生悔改的忧愁是神的工作，是吧？他不是看哥林多人，他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哥林多人上，他是把希望寄托在神身上。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悔改也是神在你心里的工作，你不要靠你自己硬撑，而要来到上帝面前谦卑悔改认罪， 向神寻求他的恩典，让耶稣基督的恩典再次的宝血再次的遮盖啊。好，所以最后提多回来的时候，保罗就欢喜快乐，对不对？他等啊等啊等啊等，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他等啊等，等到提多把好消息带回来，终于结出了快乐喜乐的果子啊。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第二个让我们看见这段经文里面，第二个让我们看见神动工的地方，是保罗对提多夸赞哥林多人。我们来看第七章十四到十六节啊，这段经文也很有意思。保罗说，我若对提多夸奖过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什么惭愧，因为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的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这三节经文也是匪夷所思的，是吧？是什么匪夷所思啊？我告诉大家，当时哥林多人拒绝保罗，保罗很伤心，保罗去了一次哥林多之后灰溜溜回来了，很伤心，对不对？伤心完以后，他准备派提多去哥林多去呼召他们悔改。然后他去之前啊，这节经文透露，他去之前他跟提多说了一些夸赞哥林多人的话。哎，我问大家，他拒绝我，对不对？我还表扬他，我跟某某人，你知道吗？他虽然是拒绝我，但是他多好多好多好。你不觉得这个保罗有点神经病，对不对？脑子有问题啊？不是的，我告诉大家，这说明什么问题？保罗相信神一定动工。多年的服事当中，保罗已经看出这位信实的神一定凭着他的应许做事。保罗相信，既然哥林多教会是神建立的，神就大有主权的神就一定要管着他们，帮助他们，缺的就是保罗这封严厉的信。所以保罗在寄出这封信让提多去之前，他就已经想好了神一定会动工，所以他大有信心的对提多去夸奖哥林多人，是不是？就是整个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嘛。所以保罗的这两番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圣洁的忧愁产生悔改，完全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动工啊，明白了吧？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办？弟兄姐妹，不要忧愁。我讲完前面两段经文的时候，你们可能已经忧愁了，对不对？你们极大的安慰来自于哪里？你们有真正的悔改吗？但是不要忧愁，因为你们的回转是神的工作。我相信，既然神建立了这个教会，就必然让这个教会当中属他的子民回转。所以这个整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到十六节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从神而来的责备导致忧愁，这个忧愁在圣灵的工作当中转化成圣洁的忧愁，产生真切的悔改，这个悔改又带给周围的人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喜乐和极大的鼓励。这个提多这个年轻传道人就被鼓励了，是吧？对不对啊？所以不要一定到一想到这个忧愁就觉得不好，圣洁的忧愁是好的，因为圣洁的忧愁是按着神心意的忧愁，是产生悔改的，它不是像世俗的忧愁产生死亡，对不对？圣洁的忧愁是神的工作啊，所以圣洁的忧愁是每个基督徒必经之路。所以恩典福音何等的错谬，成功神学何等的错谬，他认为基督徒得救以后就没有忧愁了，他殊不知神会借着圣洁的忧愁让人产生悔改，因为神会动工，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一个没有懊悔的得救，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这段经文要讲的东西啊。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有忧愁的啊，因为基督的今生也是有忧愁的。基督的今生是走向十字架，走向忧愁，但是当他复活以后，他是走向天上的荣耀和永恒的喜乐。那么同样，基督徒的今生也是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走在忧愁中，但在复活以后却要得着永恒的喜乐。大家明白了吧？啊，其实这个道理在主耶稣身上早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啊。我希望最后能够用主耶稣的忧愁来鼓励你啊，在忧愁中能够悔改。主耶稣在世上有许多忧愁，并且是极大的忧愁， 是不是啊？啊，我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当他面对这个悖逆败坏世界的时候，他就很忧愁。有一次他在犹太会堂里面医治一个手枯干的人，然后呢周围的人一看，哎，你怎么医治病人啊，今天是安息日，犹太人在安息日是不能治病的，可耶稣治病了，对不对？耶稣接下来经文记载，他说马可福音3:5，他说耶稣怒目看着周围的人，忧愁他们的心刚硬，明白吗？所以耶稣为这个悖逆败坏的世界忧愁。荣耀的圣子降临在世上，他看见满眼全是罪恶，而且他看得清清楚楚，他忧愁吗？马可福音3:5只是冰山一角的表明他的这个对这个世罪恶世界的忧愁。所以请问耶稣走在这个地上，他的忧愁有多大呀？啊，又有一次是在马大跟玛利亚家里面，拉撒路死了，然后呢耶稣看到那个姐妹俩因为他的弟弟死了就很伤心，耶稣看到这一幕又忧愁了，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3的啊，非常的忧愁。他忧愁什么？他忧愁是罪恶的世界带来悲惨的结局。所以耶稣在世上有双重忧愁，第一忧愁这个世界充满罪，第二忧愁这个罪带来悲惨的结局。但是他还有第三重忧愁，是他对他自己的忧愁。这个忧愁其他这些忧愁都比不上这个忧愁，这个忧愁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忧愁。我们刚才唱歌都唱了，对不对？当他面临第二天的十字架酷刑，主耶稣知道那个太痛苦了。十字架不只是肉体疼痛，也不只是他的这个心灵受煎熬。十字架其实还有个更可怕的地方，它是与天父完全的隔绝。心灵受煎熬，肉体疼痛还不能够足以代表他承担所有的罪，他承担了所有的罪，以至于他与天父隔绝，进入完全的黑暗，那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明白吗？所以耶稣在前一天他又忧愁起来了。那个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啊，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去祷告的时候，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然后他上往前伏伏在地上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就一连祷告了3次。可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哈，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就在耶稣如此忧愁的时候，门徒在干什么？门徒睡着了。他们为什么睡着？
困了。
他们困了吗？哎，我告诉你，你们仔细读圣经。他们不是不在意，他们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主耶稣祷告完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起来祷告吧，免得迷惑。门徒也忧愁，跟这两个忧愁一样吗？耶稣的忧愁是什么？圣洁的忧愁。门徒的忧愁是什么？世俗的忧愁。门徒在忧愁什么？这个拉比说他要死了，我们的前途怎么办？是吗？不是吗？所以门徒在忧愁什么？他们自己的前途，今生的前途。主耶稣在忧愁什么？十字架的痛苦。看到没有？一个是圣洁的忧愁，一个是世俗的忧愁。但是我这样说你们可能还不能够理解耶稣的忧愁。四福音书里面就那么几句话讲耶稣如此忧愁，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真想理解耶稣的忧愁，你回去看旧约诗篇。因为我现在才明白，旧约诗篇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心声。你们都不知道，我告诉大家哈，我最近在准备这个诗篇的这个课程，下星期三就开始了啊，欢迎大家来上这个课程哈。有一个圣经学者专门研究诗篇，圣经学者把诗篇分成两种文体，第一种文体叫赞美诗，赞美神；第二种文体叫哀歌。什么叫哀歌？怎么叫哀歌？哀歌就是忧愁啊，就是哎呀，我受人欺负，受人逼迫，然后呢，非常的痛苦啊啊，哀歌就是非常痛苦，然后呢表达出对这个救恩的渴望，我在痛苦当中，这叫哀歌。 你知道挨个有多少篇吗？几乎占了一半。主耶稣的心声里面有一半是忧愁，明白吗？我给大家读三篇哈，被认为是很典型的哀歌啊，诗篇二十二篇表达了耶稣基督的忧愁，你们来听听看耶稣怎么忧愁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我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神言语啊？我的神，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你并不住，我并不住声，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地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我的苦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灰尘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都能够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这个表达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忧愁的心。诗篇三十一篇也表达了主耶稣的忧愁。耶和华，求你怜悯我，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这个罪孽指的是我们的罪孽，他承担我们的罪孽。我因一切的仇敌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面看见我的都躲藏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许多人的谗谤毁谤，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要图谋害我的性命。这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心声。诗篇六十九篇也表达了主耶稣的忧愁。神啊，求你救我，因为重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于泥中，没有立足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的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甚是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因我为你的殿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布当衣服，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也为我，以我为歌曲，就是唱歌羞辱他。求你搭救我出淤泥，不要叫我陷入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坎坷在我以上河口。我就不往下读了。我告诉大家，那这个是主耶稣在服侍神，在传福音的时候被围攻时候的痛苦忧愁。你去读诗篇，当你打开诗篇，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忧愁数之不尽。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良善的天父要让他的儿子经历如此多的忧愁呢？为了你跟我，对不对？为了我们能够最终走出忧愁，进入永生，是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一位代替我们忧愁的主，他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一个免费的白白的恩典，要让我们去得着这恩典。他受痛苦，我们得恩典和自由。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去信靠他，就能够得着这白白的恩典，享受永恒的喜乐。但是 在走向永恒的这团过程当中，他让我们暂时忧愁。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你暂时忧愁，你就会产生悔改，你就能更能体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你才能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基督教的信仰，十字架的救恩，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对待门徒的方法，圣洁的忧愁。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作为结束。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跟门徒相约在风光秀丽的加利利湖边啊，场景非常美。当时彼得也在场，记得吗？吃完早饭，主耶稣看见彼得就问他：西门巴约拿，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西门巴约拿，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一连问了几次？三次。头两次彼得都回答的挺好的，是主啊我爱你，是的主啊我爱你，对不对？然后耶稣说好，那你爱我你可以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西门巴约拿，你爱我吗？圣经在这里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彼得的反应，我给读给大家听。这是约翰福音21章17节，彼得因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啊。耶稣说：你好，你喂养我的羊。然后耶稣说：从此以后你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对不对？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我问大家，耶稣为什么故意让问三次让彼得忧愁呢？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彼得生命要悔改，他的心必须被责问，以至于产生悔改，对信仰更加的坚固。所以这就是圣洁的忧愁，这就是主来教导我们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的主日聚会，每一次的主日讲道，如果你没有活在基督里，你都应该感到忧愁，产生悔改，以至于你将来可以有一个没有后悔的得救。这就是基督徒的成圣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正在忧愁中吗？你在忧愁什么呢？你在忧愁钱吗？健康吗？工作吗？孩子的学习吗？还是忧愁自己没有好好的跟从主，背起十字架，为这个忧愁呢？那位救你出光黑救你出黑暗入光明的主耶稣基督，今天呼召你去经历圣洁的忧愁，悔改，以至于进入没有后悔的得救。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的话语丰丰富富，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你用你的神的道来牧养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光景，我们应该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样来走。主啊，我们今天到底在忧愁什么呢？主啊，打开我们的心，圣灵亲自在我们里面做工，以致我们可以产生圣洁的忧愁和真切的悔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